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十九章。《生命记》第十九章讲到几件事情。真的，我们可以从知识上、从道理上、从文献上、从圣经本身的记载上面，我们知道要设有陶城。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进陶城？其实我要想，今天我所要想，我每一次的读了圣经，我都想，就上帝为什么要设立陶城？上帝为什么要设立陶城？上帝的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对我。你对我，你是故意的也好，不是故意的、无意的也好，或者是一种甜蜜的误会也好，善意的误会也好，你反正让我受了伤害，我就要报仇啊！这是人性。人只是看外面的外貌，你说了这句话得罪我了，但是人家说这句话的意思本来是好心，是要帮助你的，是要提醒你的，没有任何要叫你受伤害的。但是怎么样呢？人是不管人内心的，你只要说一句话得罪了我，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让我受伤，你只要什么样的事，我就要报仇啊，我就要对付你。但是在这个地方，神要设立陶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神对。神是有公义，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有怜悯的。他这边设立陶城的意思就是让那些没有故意要杀人，但是却造成了让别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发生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到底是看人的内心，还是看有人被杀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两个都看。其实一个人到陶城里面去，就好像坐牢，大家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哈。他到陶城里面去，他要跟他的家人隔离，他要跟他重新熟悉的环境隔离。他在那个陶城的里面，假如那个陶城是一个监牢的话，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陶城就是一个监牢的话，那么对他杀掉的那个人，神也让他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是反过来讲呢，那一个被杀的家人，被人误杀的家人，也不能够怎么，也不能够让这一个误杀的人，因为他没有真存心要杀他的人怎么样能够得到保护。一个该保护的人没有保护他，就是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我觉得我现在读的时候，这件事情给我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强。今天我觉得说，在神的儿女们的当中，你看有多少的人，他根本没有意识要伤害别人，但是他做的事，他讲的话让别人伤害以后怎么样呢？那么当那个受伤害的人他自己有能力报复的时候，他就报复；当他没有能力报复的时候，他只要跟基督教界有一些有关系的、有地位的人讲一下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慢慢发现有很多人就可以追杀、追讨这些人。神的心意我们没有了解，所以在我的里面，我信主以后，我非常看重的一个真心诚意的来交通到动机存心里面去，把那个心态也能够交通出来。弟兄姊妹的相交，生命的相通，交通要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不会流无辜人的血。但是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可惜在哪里呢？你会发现在基督教高层的里面，没有真诚的心态、存心、动机的交通，只有事情的安排。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活在一种表面的一种现象的里面，而不像耶和华看人是看人的内心。当我们遇到一个人， 真正有些交通以后，我们不是用外面的现象，哦，这个人受伤了，他跟你有关系，马上就跟他一起来对付那个做这件事情讲这句话让别人受伤的人。不应该要有点交通，他真的跟他有过节吗？他真的要伤害他吗？他做这件事情真正的存心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好的交通？假如有交通的话呢，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逃城，让人可以逃到我们的里面来，避免人的追杀？因为在这个地方很麻烦的，那个人认为他追杀那个误杀人的人他很有道理，没有想到他把那个误杀的人杀死以后怎么样，他是流了无辜之人的血，不是吗？你今天我也是讲，今天有的时候在很多信耶稣的圈子的里面，有那么多的是非，有那么多的人说是被人家伤害了干什么，就是在这一种恶性循环的里面，这个在里面转，总要让这些报仇的事、流无辜人血的事能够在神儿女的当中能够停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神儿女们当中的是非，哪有比不信主的人之间的是非还要来得少呢？应该是我们少才对嘛，应该是我们弟兄们姐妹们大家相交坦诚的交通以后，至少要了解人家的心嘛，他有没有故意要去伤害某某人？假如他没有故意要伤害某某人的话，那你还要不跟着被伤害的人一起来追杀他呢？不管是言辞的、口头的，或者是神貌神态的，我们能够减少神的心意在那边，干嘛要设立逃城？在以色列整个为业之地，总共有六座城，这一个城是什么呢？这个城就是说你把为业之地分一段一段一段一段，每一段每一段跑到每一段的中间怎么样的路程不要太远，以至于怎么样呢？因为路程太远的话，会被这个仇人能够追上，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好好思想哦。我们神不允许，或者这样讲，神要给那些误杀的人有一个避难所，但是神有没有可能拦阻得了人不去报仇？今天我们不是做一个道德的规劝，跟人家讲说你被别人误会了，是不是啊？别人误会了，那么就是你误会别人了，那么我们的诉求是怎么样的？道德的劝说，希望你不要去报仇了。我在读圣经的，上帝不是这样做，他要报仇是他的事，你怎么样让他没有办法按照他的心意报得到那个仇？那一个人误杀人的人是需要有逃城可以去躲避的。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一个误犯的、误伤别人的那个人的逃城呢？啊，在我的想象的里面，我想象，你们不要把我的想象当成圣经的本身，你们也可以去思想一下。等到那个城逃城里面的祭司，有人逃到城这个城门口的时候，问清他一切的委员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就把他收进去了。等到怎么样呢？等到那个报仇人来的时候，除非那个报仇的人能够讲出什么呢？能够讲出他根本是故意的，也有证人的话，那么这个祭司就要把那个人拿出来交在怎么样呢？交在报仇人的手中。因为是那个人故意埋伏在那边，存心要杀死别人的，那么那个人就流了这个无辜之人的这个血的罪，所以这个人就要交出来给报仇的把他杀死，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反过来讲呢，报仇的人到了门口，没有办法提得出证据说那一个人杀死他的亲人是他故意的，那么祭司就没有办法把他放出来，祭司就不会把人交给他的时候，那么那个人在城墙城门下面会怎么样？破口大骂这个祭司，有没有？你那个怎么样？因为你想，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就怕被别人骂，就忽略了上帝要我们真正保护的人，你同意吗？ 我们常常因为怕被人家说，所以我们就不去行耶和华神要我们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的时候我们还因为人性里面的同情，哎呀，她的丈夫被杀了，那么杀她丈夫的人，这个我们还掺杂了我们自己很多的意思，我们不去看看看那个人是故意杀人家的，是故意伤害人家的，还不是故意伤害人家，这一点变成我们就忽略掉。所以今天怎么样？今天在信耶稣人当中有双重标准，跟我有关系的人我就是一种的看待，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又是另外一种看待。不，神的话适用在每一个情况。不喜欢跟人家交通的人常常会预约，就会做很多的事情，要么就超过，要么就不急。我们要乐意跟人家有点分享交通嘛，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在对待别人嘛，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嘛，随着那个报仇人的心愿嘛。他就是要骂我，人家真是没有这样做的，我也不能帮那个报仇人去报仇这件事情，我只能够怎么样呢，让那个人进入我的逃城。这一点假如我们不能体会的话，基督教的乱象还会一直下去。今天基督教里面有没有逃城？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有没有？你看我们基督教里面最多的就是教堂，最多的就是神学院，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逃城？啊？假如说这个利未人可以分到48座城的话，在整个产业里面就要分出6座城，哎，1/8。今天我们来比例上看看看，今天的基督教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叫做逃城的？可以引用，这是个逃城的。让那个误犯的人，今天我们在看一个礼拜堂里面的事工，有哪些事工是逃城的事工，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对于逃城，神在以色列人得为业之地一定要设立逃城的心愿跟神的意识，今天有多少人能够体会？你有没有曾经做过逃城？你曾经有没有需要逃城？你有需要逃城的时候怎么样？而没有逃城，你是一种痛苦。但等到有一天耶和华神成为你的逃城，你以后慢慢也想希望我们也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成为别人的逃城。我这个感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在金三角侍奉，难免会被人家想到很多跟毒有关的东西，是吗？我去哪里逃？我要逃到哪里去？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我慢慢感受到我需要一个逃城，我才会想到说别人可能也需要逃城，多跟人家有交通，多了解别人真心，不是要害别人，而结果怎么样呢？对别人，别人有受到伤害，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成为他的逃城呢？求主施恩怜悯，让信耶稣人当中，这个逃城是不可以不设的，不可以没有的。今天我们从来没有看重过逃城的事奉。在今天基督教里面从来没有看重，也没有想起，也没有这样的需要。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不能在不能在这么长久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明明讲到的，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的，而在新约时代已经被神的儿女忽略那么久的。我不晓得在天主教那个时代可能还有什么修道院啊什么成为，是不是也有这种逃城的作用，我不知道，因为对他们不深刻不了解。但是有基督教什么根正教以后，有基督教的这一个称谓的时候，基督教里面有看重神的这个心意吗？设立逃城吗？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逃城？我们还是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去追杀应该可以逃到逃城里面去存活的人？不要打落水狗，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 第二个，我在这边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做见证这件事情，做见证这件事情，在做见证之前我还要另外讲一个，就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你承受为业的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我们在山区的时候哈，大家为了确定这是你的地是我的地，大家在地跟地界的中间，有的会种竹子啊。那么有些人心不好的人怎么样呢，他就会种芭蕉，因为芭蕉会移就越来越占别人的地。在山区的里面真地是要出人命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呢，神就规定祖先的地业不能够乱移。为什么不能够乱移呢？因为这是神借着约书亚定下来大家抽签决定的地，你不能因为贪心把邻居的地业的地庄就把它转移了，不可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不要去占人家的地，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假如这个产业是恩赐也好，这个产业是什么也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去变更，我们有的时候去阻止，我们有时候不给别人去享受神所赐给他的产业，在神的眼中看来这是不可以的。那么什么会造成有人想要去挪移这些地界呢？贪心，第一个是贪心，第二个是觉得那个人好欺负。你今天知道在社会上就是这样，这个人好欺负，不太会讲话，不太会，碰到事情他一定闷在肚子里面的，他看到这个人，哇，这个人比较爱主属灵，反正他吃了亏他也不会跟我计较，就故意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这种心态是很可恶的，一而再，再而三，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呢？别人不跟你计较，你难道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去挪移别人的这个地界吗？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看看也就算了，说是神的儿女，说是服侍主的人，这是神所不许可的，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做我们的这一份，不要去拦阻别人的那一份。真正的配搭的侍奉是把神赐给每一个人的产业统统能够和睦的合一的能够配搭在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去挪移，不是去压制啊，对不对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去思想，真的我们的心有没有想要去挪移呢？有没有想去挪移邻舍？邻舍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用我的话讲，就是同一个礼拜堂里面的人了嘛。根本别人的你根本管不着嘛，是你自己。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对待神有赏赐给他产业的这些人？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彼此的配搭，守住自己的岗位，奉献贡献自己的这一份啊，这是神。下面一个我要讲的是做见证。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一般的人很糊涂的，为什么要两三个人呢？不是两三张嘴就可以定案。举例来讲，好，我出来作证说这一个人犯了淫乱，是不是这样？那么好，我把说这个人犯了淫乱，我就跟其他的人去讲，说服别人了，别人也来说他犯淫乱。举例来讲哈，这个孩子只有一个见证，没有两个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见证是相信别人讲的话是真的，你附和。这个不算，一定要另外一个人也千真万确的指出来说这个人犯了淫乱，是不是这样？ 今天你看看，今天在什么叫做做假见证呢？做假见证常常有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怎么？所有人做的见证到最后不是各方各面的见证，是一个源头出来的。这一个人只要存心不良，下面所有说服的人出来做见证了，通通都是假见证。为什么呢？他是被人家说服的，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有利害关系在里面。好，他这样说我就相信你说的，以后怎么样，大家都来说这个人犯淫乱，这个人犯偷窃，这个人犯什么东西。不，两三个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见证人就是说，我们来问一个，你怎么说他偷人家东西啊？是某某人说的。然后另外找个另外说，你怎么知道他偷东西啊？他说某某人说，他们两个都是说了同样一个人。所有的见证人三个五个八个通通都是说，因为这个人跟他们讲的，所以只有一个见证人。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一个人他犯罪的时候，两三个人意思就不是说一个人来定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同样一个源头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定人家罪了。而那一个源头出来有很多的目的、存心、利害关系、感情纠葛、喜好的这种选择、选边站的这种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不是两三个人讲同样一件事就是了，你凭什么说人家偷东西？你听别人说的，这个不算见证，只能说是你符合那一个见证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出问题，搞到教会分裂，是不是啊？对不对？最近我在清迈碰到的事情就是这样，什么说人家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犯罪要赶出教会，七个八个，你八个九个十个人都没有用。我要问的是，这件事情是谁讲出来的啊？是有三五个人的源头，还是只有一个人的源头啊？那么只有一个见证人，你就不能够给人家定案。为什么呢？神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是不是？神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以非要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能定案。就在这个地方，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糊涂。我们不是因为相信别人讲了他犯罪，所以我们就定他有罪。我们至少要有两三个源头的这个证人，我们才能够来定人的罪嘛。这件事情我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常常犯这个错，源头都是一个源头，这个人在那边说，他到底是造谣啊，他还是做假见证啊，你也不能分辨，你只觉得说这个人是好人，他不会说谎，谁告诉你了？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方向的消息来说，他也是这样，就一个人说贪污，对不对？到最后所有十个人说那个贪污，都是一个人告诉他们的，其他九个人都是因为相信他。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做糊涂事，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没有像神一样这样公义的心来对待。最后讲到的，当一个人是做假见证的，就要让那个做假见证的人遭遇到他要想陷害别人所遭遇的一样。你看神是很严厉的，神是不许可人随便乱做假见证的。今天假如在信耶稣基督教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假见证，特别是有动机存心的啊，譬如说在要选长老的时候，突然有很多话出来了，这个人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突然在三五人当中要选一个什么人的时候，哇，这个话出来出来，这种情况，而源头只有一个，大部分都是作假见证，要陷害人。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忘记，大 到有一天人不能证明你是作假见证，耶和华上帝知道的时候，有一天你所得到的就是像你要害别人一样的，耶和华会这个损轻慢不得，到有一天你就会得着你想诬陷别人作假见证害别人的那一个结果会临到你的身上，会临到我的身上，假如我们作假见证的话。第三个最后一个，在这件事情的里面要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个意思就是让该得刑罚的人要得刑罚，让不该得刑罚的人不能得刑罚，但是在让人家得着刑罚的时候怎么样呢？不能够报仇，只能够讨回公道。这件事情我从前在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我说主啊，你怎么可以定出这样的律法来呢？我以后慢慢从人性里面才发现，神要定这个律法的时候，他要保障那个伤害别人的人，也要保障那个被伤害的人。怎么保障被伤害的人呢？既然你让他瞎一只眼，我要保护那个这个受伤害的人，允许他也要伤害你的眼睛，就保护那个让那个被你伤害眼睛的人能够讨回公道。假如是误杀到怎么样呢？给他一个逃程，是不是这样？很清楚。那么怎么来保护那个伤害别人的人呢？你要伤他也只能伤他一只眼睛，你不能把他杀掉，你也不能伤他两个眼睛，因为伤他两个眼睛就是你报仇，不是讨回公道。神爱世人是爱伤害别人的人，神也爱被伤害的人，神也爱。弟兄姊妹，我们这件事情没有想得透的话，不能体会神这样的心肠的话，我们常常会过着一个报仇的日子，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神所不许可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